今天是2025年9月5号，周五。先回答贴吧的问题。昨天回答到348楼啊，现在想从349楼开始回答。孙宏进，修行很精进，那我赞叹你啊。不过这位又说了啊，被人坑了钱了，师傅，这是业障现前吗？那从你的描述当说，应该是业障。啊，因为你说了他前期埋伏了炸弹，那就是蓄谋已久的，他已经准备坑好你了，准备来坑你了，这不是随机事件。然后呢，你呢也入坑了，那应该是算是业吧。随机和业它就是这个有一个区别啊，就是业是人家都算计好了，大概怎么骗人都给算计好了啊。然后呢，你就入套了，这应该算是通常都是那种。业吧，一般随机事件是没有那么明确的算计，就是所谓的那种刑法上说的即兴犯罪啊，那种行为，那你刚好碰上了，那就算倒霉了。而且有些局是他算计好，等人来录的啊，不是针对你算的，就是那种什么电诈啊那些个，那是他们都入设好局以后，开始广撒网钓鱼，啊。有些人就贪那点钱，然后自己跳进去，那也是一般，大概率都是业哈。既然是业的话，那就只能放下吧。那忍一忍，你说你的老头给你梳理了1个小时，你放下这个事情，那就可以了呀。那放下之后怎么呢？你又觉得啊，经历这些事，不想念经了，不想磕头了，就打坐。之前基本不间断，现在打不起精神了。那所以啊，休息一段时间。也可以啊，当然，按理说啊，对于修行人来说，经历这种事情应该是开心的事儿，因为又消了业了，消了业就下后边修行就可以更能进步了啊，有一个更高的下一个境界能提升了，这不挺好的事儿吗？而且还用花钱就要消业，这个是最简单的事了，用花钱就能消业，那比这个还简单是什么？要不然就生病啊什么。出事故啊，这种消炎那应该更痛苦啊，所以用身外之物来消炎，那已经挺不错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对你来说好事。还有，以前也讲过啊，什么是贪？什么是贪啊？你自己主动布施啊，你就去经常放生啊什么的，去寺院布施啊，也就是也，比如说你也给我布施了啊，那你不心疼，你开心，但是呢，你被人坑了，你就不开心，你受不了，这也是贪呐啊，你这种。被动的啊，被人夺财那也让你生气的话，那肯定是贪，所以贪是要想舍弃这种贪念嘛，就把心放窄一点啊。所有的东西本来就不是你的，你只是暂时拥有那个使用权而已啊。现在把它放出去，把它回到原来的状态，那也挺好的吧。所以不要想那么多啊，用花点钱就能消业，这已经很不错了啊。下一个问题，进权居士啊。有一个问题请教：修到三禅可以穿梭六道，天道的时间跟我们这里不一样。如果阳生去玩了半天，这边过了大半年，就是啊，所以不能随便去啊，如果能去，不就可以去兜率天听弥勒菩萨讲法吗？是啊，你去听了，听完讲法就回不来了，你的肉身可能就没有了，所以没啥不能明白啊，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不过啊，你想这种方式离开，因为这个。肉身还有他的业，你得消这个业，该死的时候才能死。你想提前离开的话，还不允许你提前离开。但是也有修行人说过，我去看过那边，就是啊，也就是短暂的看一眼。还有，不需要去的情况下也能看。什么叫天眼？也可以用不去的情况下，坐在这里也能看。你的神通到了也可以看，可以看，同时看。你不去的情况也可以看地狱，也可以看天界。所以不需要看，不需要去也能看，那就没有什么时间上的那个了。还有也有人说是，他去了，然后听了法了，然后呢，人家讲了一段之后，叫他赶紧回去，因为再不回去就不行了。还有一些个符障啊，就是佛经一些符障，那就是这种方式来的啊。就有人在定中看到佛在灵山上讲法，所以他就听了，然后听完回来就把它记录下来。这也是一种。这也是一种这个什么，神通的一种吧，可以穿梭的神通啊。下一个问题，妃子。 赞叹你的精进呢，还好，你能做到就不错了啊。不过，磕头108个就还是少了点啊，至少坚持1个小时吧啊，3圈，啊，这既然徒手啊，应该可以吧啊，40岁还是磕个1个小时还是可以的啊，一点一点增加，不要一下子加太多。还有就是，你这的心肺功能弱啊，那就是靠这个磕头来不断的强化心肺功能的。满头大汗，这很正常，啊，多出汗以后就，啊，虚的也会好起来。所谓的虚就是你的血液循环啊不够好，啊，所以身体上获得的能量不足，还有就是氧气，呼吸不够好，氧气供应不足，啊，总的来说，血液循环和氧气这2个问题才称之为虚。你多磕头就好多了，然后这个膻中穴这块儿，容易出汗啊，那。通常是那样啊，因为这个堵的地方会容易出汗。不管怎么吃，体重一直保持在85斤左右，长胖点。那你要想正常啊，咱们就回答你为什么你要长胖的问题啊。啊，先把降魔咒练到2个小时，啊，这样的话就脾胃都好了啊，它就可以好吸收。有些人他天生就脾胃不好。他自己倒没什么感觉，但是脾胃不好，所以吃的再多也太吸收，吸收不完，所以一直处在很瘦的状态。所以先把这个脾胃调好。还有一个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长胖呢？只要这健康就可以了，不需要长胖啊，人只要健康就行。打坐呢，你要胖了的腿粗了的话，就更累了，只要健康状态就行了，就不需要求这个哈。而且你自己都说了，你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对这个肉身应该该放下了。啊，不要带着那种执念，好不好？好了，下一个问题。静红，你的姿势很标准啊，这个没关系啊。筋扭了一下，这个筋它本身，你只要姿势不对的话，最容易伤到的应该是骨头，而且骨头受伤是恢复起来很难的，而筋它本身就是软的，所以就算压的时候它疼，或者说拉扯的时候有点酸痛。它还是会恢复的啊，还是会慢慢都会恢复的，或者是适应到那个姿势上以后就好了。它本身就是软的吧？它筋虽然对普通人来说啊，一般筋比较僵硬啊，因为那个人浑身都紧张嘛，普通人。但是修行人嘛，不断的把打坐把这个身体变得软啊，放松，它就筋会拉开的啊。所以一开始会紧张的那种筋也会拉开之后呢，酸痛感也会慢慢都会消失的，所以没有关系，你的姿势没有问题。腿太胖了导致的不是啊，你的姿势很对，没什么问题。腿胖了无所谓，你只要能坚持2个小时，这已经够了啊。以后就是时间不断增加而已，再加点时间就够了，一点一点增加。他不需要管什么腿胖啊粗啊，腿就是盘不上的时候才考虑这个胖的怎么瘦啊问题，能盘上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众生无尽，愿无尽。高敏感等负面性格特质能改变吗？就是妄想多吧，妄想多，还有情绪也复杂比较多。你只要坚持修行啊，不要管怎么改不改变，你就每天坚持打坐、磕头、念佛，不断的坚持，一天坚持2个小时、3个小时，不断增加。到哪个时候再开始往后看啊？一年前相比自己变了很多，情绪都是这么一点点磨灭掉的。不要想着，老想着把这个马上就灭掉啊，这个是不太可能的，需要长时间的打修行。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给自己定个什么过于高远的目标，你就当下定一个目标，就是每天给自己定个修行的量啊，只要完成这个量就可以了。至于自己境界有多差啊，都很正常。你越是努力修行，你越是发现自己很差劲儿，有太多的欲望，太多的烦恼，这很正常。你能发现就已经不错了。下一个问题，最后 K。你已经很努力了，挺好的呀。你要是单纯的想提高双盘时间啊，还有这个，你的意识程度、意识的这个妄想少的程度和身体的程度要一起同时进步才行。你当时，硬把身体给盘的时间长了，但是脑子里妄想不能没有灭掉的话，反而会有可能出现不太好的事情，比如把那个不好的情绪啊什么的。妄念给勾出来，习气勾出来，那尤其是你在一个人的时候就， 有点说是危险吧，那也不至于，但是呢，可能不太好吧，所以这应该是我们都是建议循序渐进的啊，两个都开始慢慢推进，磕头呢300个，每天增加10个左右，多稍微增加一点，然后呢，饮食呢在午饭少吃主食啊，尽量不吃主食，光是不吃主食也能让你延长打坐时间，然后呢就是。晚上打坐的时间稍微延长一点，这样差不多了啊。咱们不求突然间一下子把提高境界，这个是这种过猛的修法，对自己长远的这种修行上看并不好哦。所以循序渐进是最好的。一个是现在你要说单纯的提高上盘时间，那动功还是不要放啊，该磕头的还得磕头，最好是能磕头稍微多加一点，400个。不行的话，300个、310个、320个这样。然后呢，饮食上把这个主食，停了，米面等主食不吃这些个，光吃蔬菜水果，还有盐也尽量少吃点。这样的话，基本上是你的饮食结构能赶上那种专门闭关修行的那个程度的话，当然自然这个打坐的时间能延长。还有这个腹式呼吸是要练成平时都可以自腹式呼吸的程度才行啊，并不是打坐的时候，光是在打坐的时候腹式呼吸，所以这个还得练到全部换成腹式呼吸，然后呢就不需要再练了啊，练好了就可以了。然后下一个问题，上天安排的最大，冤亲债主，得到下边的讨债的许可令来的，这个就。都有点难，主要是还得是你在这里没有提到忏悔这个事儿，关键是忏悔，你得向他真诚的忏悔，你没有忏悔，光是给他功德，大概率都是行不通的啊，人家也不接受，人家就是来复仇的，如果是你有真诚的忏悔的话，他还是会有接受的可能性，然后功德足够多的话，也可以求佛菩萨来仲裁一下，给他一些功德，让他去下边学校去学习。这个包吃住这个问题你根本就不用管去了那你的功德就够可以在下边吃了，然后没时间干了，的确是，然后他投胎去了那就算没事了，不过这种提前受报啊什么那个大灾小受这个是肯定有的你就算有忏悔了还有佛菩萨也帮你仲裁了你还得是吃点苦才能过去，他不可能什么苦都不吃就直接放下，不可能。然后呢，投胎是也是你的功德够了，也可以帮他们去投胎啊。投胎完过了一段时间还得你的修行再提高一个阶段之后，我还会安排下一批讨债的过来那些路过的孤魂野鬼也被天龙五百身挡住或者咒语挡开嘛。的确路过的这些个你只要坚持修行就不能进来干扰你的。但是。来免费听念的听记账经，那个是首先得他们愿意听他们没有那个对你恶念，没有对你的恶念，只是想过来听一听，这个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你觉得有这些个过路的来听的话，最后念个什么最后念那个送走的那个真言这网上查一下那个送走的真言，过世亲人也大同小异嘛。过世的亲人你只要给他们继续做功德还有念经给他回响就可以了或者也可以立个牌位下一个问题，易小川。念佛也是心念耳闻，也是耳朵专注的听。心念耳闻这什么意思你有耳朵听的话你得先念出声你不念出声你是默念的话他耳朵能听见吗？你只是观察自己在心里念阿弥陀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观察吧，那是最厉害。耳根圆通是听声音的，听声音，用耳根来听声音，先从外边的声音开始听。如果你念的这个不出声的话，那就不是耳根圆通了。但是，一旦念出声的话，你就不是打坐的状态了。打坐就得不要念不要出声念一出声念就气就逆流，它就不能静下来，所以。耳根圆通是闭上嘴只是听念佛思佛都是闭上嘴心里默念或者心里思佛念佛也会念得很专注 啊，这是你的心念吗？还是口念？这时候注意力集中在观佛的感觉上。啊，对呀。不过观佛是在眼根上做功夫，啊，是上山根，眼根属于上山根，而下边你这个念佛这个是文字妄想，属于下山根以下的啊。念佛四个字，你反复的念的话，心里反复念的话，这是文字妄想，所以境界差很多。啊，算注意力算是都算是啊，你嘴上念那也算是得动用注意力哈。持名念佛与耳根愿通观佛有什么区别？啊，持名念佛就是文字妄想，是最低级的，耳根愿通是上三根，观佛是，比耳朵还要高一个啊，还要高一个眼根上。下一个问题，有时看书啊，这个你是呢？你说你的这个状态很专注的状态，这个现在说吧，就叫心流。你进入到一种，就非常专注的状态吧，啊，妄念几乎没有，然后就把注意力都放到一个地方，沉浸在那个状态里，啊，这个也算是一种入境哈。当然是好的，这是不是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就是好的啊，但是呢，啊，还是应该继续往上走哈。这个念经能进入到入境的状态，的确是很厉害的啊。一般大部分人都是一边打妄想一边念经的。能进入入境就不错了，我们还是啊，多打坐，在打坐的时候闭着眼睛，不去看，不去听，专注的思佛念佛，往这个方向努力，这是最好的。下一个问题，白瀑印龙，给去世的姥姥，在寺院里立个牌位，然后要不要上香这个问题，啊，你就按照那个寺院的规则来办吧，啊，他们那边是经常上香啊，那就上香，他们那边是点灯，你就点灯。啊，你就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办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每个月都有地藏祭，这个时候就，照稍微花点钱，那师傅们在这做法会的时候给他念个名，这样就更有效果了。还有就是烧东西给那边的事儿，理论上的确可行的啊。他在轨道的话，你烧什么给他，他那边收到，可以改善那边的生活啊。最后一个问题。淫欲在凌晨翻腾啊，这个很正常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因为凌晨的那个时间段最清净的状态，你的妄想还没有升起来，到刚睡醒的时候，那注意力也不散乱，这个时候反而会把习气当中不好的给勾出来，啊，白天呢注意力散乱啊，什么脑子里想很多事儿，反而看上去你说的清净，但实际上是因为注意力都在外边，所以这个隐藏的习气还不会容易展露出来。所以凌晨都会有这种现象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睡醒的那个时间段是淫欲最多的时候，所以就坚持念、坚持修行就可以了，你不要想着什么怎么快点命，你就坚持修行，3年、5年、7年、10年这样下来，以后再慢慢就感觉到啊，这个淫欲逐渐弱了啊，年轻时候有淫欲才算正常的，而且有淫欲啊，这对修行反而是有帮助的。完全没有淫欲的人，那有可能是，如果是再来的人，那好说啊；如果不是再来的人，他完全有没有说自己没有淫欲啊，什么没有性幻想啊，这种人有可能是往另一个可能变态的方向发展，有可能就他内心意识就有不一样的啊，完全和普通的人不一样的那种性欲的诉求啊，这个更不好。那下一个问题，诸位 A。这个气，如果是练功的人或者练武的人，他是气是分两种的啊，一个是外气和内气，内功和外功。这个这样说是你就能理解吧？啊，内功、外功是横练硬功，就身体四肢变得更强硬、坚韧的这种功夫啊，就是外功。然后内功是体内这个道家以养生方式把内脏的气给锻炼好，内脏锻炼好，让你的这个体能全体的。整体的这个身体的状态更提高一个阶段啊，你身体就更强，身体就体能就比普通人强。这个是内脏全部健康，而且气足的话啊，就是可以说是耐力吧，体能更强。而外功是，像那些健美运动员一样啊，就是练骨头和肌肉，让他们变得坚硬的啊，所以这个是分的哈。有些武功是偏外功的，有些武功是偏内功的。这个就我也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呢，理论上都是这样的。那么内气的通道是形成闭环的时候。 内气，金是外功，金属于外功，啊，脉属于内功，脉是体内里边走的，主要是这个任督二脉是从体内这个脊椎里边走的啊，这个还有这前面的这个任脉，任脉也是体内这个里边走的，并不是外边走的，而金属于外功的，是皮肤下边这个。还有气分两种，他是说这个是，气分两种，一种是靠食物消化获得气用来发力的，还有一种，是先天真气，就是内脏的那种用来增强耐力和体力，这个是内脏的能量啊，力量。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也可以这么看哈。不过体内的这个所谓的先天真气也是靠食物的，也得靠食物。你不能你不吃饭，能靠完全靠先天真气活着的吗？也不可能啊！内脏也得需要食物啊！只不过这个这里强调先天的时候，就是你内脏出生的时候，它本来的那个初始，出厂设置好不好？有大部分人都是先天都有缺陷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所有人，五脏六腑至少有一两个都是有问题的。不可能全部都好得不得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所谓的什么万中无一的高手啊那种，他可能先天就这个弱这个什么，先天的缺陷几乎没有，我体内这个五脏六腑非常的好，这个可能从练武啊什么练气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是万中无一的千里挑一的那种，根基非常好的人，但是我们修行是不考虑这个的，因为你的是。内脏有问题，那也是只是业障而已。你只要修行足够精进啊，有大愿的话，都是可以在佛菩萨加持下改变过来的。初禅、二禅才开始练气的阶段，目前修行只是练精。这个练精2个小时以内是练精，到4个小时的话，练精可以化成气，练精化气那做到了，就也就是初禅啊。再往上什么什么，练气化神啊，二禅算是练气化神吧。还有下一个问题，那上面的内气是指靠食物消化获得的气吗？内气外气全是需要食物的，一个食物，一个是氧气，就这两样，人就是靠这两样活的，一个食物和一个氧气，所以说没有什么先天的，就完全不靠外在能量就可以一直维持的那种东西啊。所以你说它食物，那就是食物。还有一个重要的是氧气，很重要的。下一个问题，你给一两个人回响的时候，你这个算法是对的；但是你给法界众生回响的话，就算法就不一样了。法界众生，法界有多少众生，你不知道吧？咱们就算1亿个众生吧，1亿个众生，那我100份功德回向给1亿个众生，每一个众生你觉得应该分多少？这样算，是你觉得是合理吧？但是这里还有个关键的点，就是有和没有是有巨大区别的，零和一之间，零和0.001之间也是有巨大区别的。你只要把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的话，每一个众生所分得的是哪怕极少的一点，极少的一点，它再返回来的时候就会成倍增加。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你不回向给法界众生，你只给啥回向给你的。你的亲人哈，某个亲人，那就是1/7，那就是这个量是很容易算的。但是呢，你回向给法界众生的话，他这个每一个人都能获得，那但凡只要获得了，他只要获得了和就和不获得之间差距是很大的，他就不同的状态，完全不同的状态，你布施，你布施，你不布施是没有任何功德，但是你一旦布施了，哪怕是0.01分钱，那也是布施了，也是有功德的，是不是啊？那这个0.001分钱是可以在时间的加持下，或者是怎么说呢？随着时间推移，那就会涨利息吧，它就会变大吧，是不是啊？但是你不布施的话，零永远是零，它也不会涨利息，所以说不让你去回向给法界众生，这样的话就会舍一得万报，然后地藏经里说了这个自己受用或者是回向给亲人就是三生受乐，而舍一。而那个回向给法界众生的话，就可以很多生受了。 这个地藏经我手边没有啊，但是你可以翻一翻，有那一段的啊，这叫舍利多万宝，这边也说了啊，所以说你给回想的话啊，就很多众生，很多众生啊，上万亿许，千万亿个众生，哪怕你给他们的功德总量是这么一点点，但是每一个人只要他分得一点点的话，对你来说，再反过来的时候就是变成巨大的了。我也只能这么解释啊，你能理解就理解，不能理解那我也没办法。下一个问题，采薇酒吧。这个就是，你说啊，这个在寺院里，有一个专门就是往生堂啊，往生堂就是那里供牌位或者存那个骨灰盒的啊。有些寺院提供这个服务，有些寺院没有这个服务的啊。那存到那里可不可以？那得看是什么人了。你这个去的那个人，你的亲人，他本身接受或者他是信佛的，他愿意去那里，那就考。但是我们这边大部分人不信佛的人，不信佛的人是按照我们这边中国的这个习俗来入土为安，这个是约定俗成的，大家的观念，这个是观念，这是观念哈，你得先理解这个不是，这个法界的最初的那个规景，而是观念，我们约定俗成的观念啊，只要被入土为安，在中国是入土为安了，那才算是这个人走完了一生。然后可以走去往下一世。如果身体没有入土的话，这个人就我、哦、一直怎么对这个人生还没有放下，就一直纠缠活人。这是我们的形成这种观念啊。他所以在有些少数民族，他是火葬啊，也有水葬啊，是吧？也有天葬啊，这是他们的观念上形成一些这样的观念。他那里死的人，比如天葬找个师傅把人给剁成肉馅，然后给喂给鸟了，喂给秃鹫啊什么鸟类了。在他们是那么认为啊，我天葬了，我的肉身喂给，最后喂给了是就那个什么鸟类啊，什么鹰啊之类的，那也算是布施的肉身，而我的灵魂得到解脱了，去升往天道了。我这么认为，我这么相信啊，我们这个民族都这么相信的话，那这个是他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的解脱，结束一生的方式，对他们来说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边不这样啊。我们这边，我人死了，你把我剁成肉馅喂狗了，或者说喂鸟了，我可不认为这是我不是肉身，我开心的事，而是我觉得我的肉身，我的人生没有得到尊重，我的生命得到践踏了，我恨死你这个吃我肉身的动物，还有这样实施我割截我人肉身的这些屠户一样的人，我得弄死你们啊，是不是啊？我们这边的习俗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两边是这个风俗哦。他们形成的个约定俗成的这个风俗问题，以这个逻辑来看啊，如果你是个信佛的人啊，你觉得啊去寺院里，在那里一直闻着香，一直听着经，听着法，这是个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事情啊。我活着的时候功德不够，没有能往生，那我去那里继续听着，一直听到我往生为止，那挺好的。这么接受的话，那就是好事，那你可以去那里。但是如果他不是这种信佛修行的人，或者他自己都不接受的话，那就不是那个回事了所以你得先想好了。我有些人就是，有些人就觉得自己信佛，但是父母不信佛的情况下，他也觉得一厢情愿的觉得这样做就挺好的。但人家未必接受人家不亲人未必接受不接受的时候对他是没有什么太大效果的反而有可能会不去那里就是在外边飘荡他都不愿意去那里。他自己不信佛，也不怎么样，也不愿去那里，在外边飘荡佛也不可能把他硬抓进去吧，是吧？所以你得先看看你母亲她是怎么个态度而且你得确定她的确是不是这样可别是因为抹不开面子什么就不好意思拒绝这种想法这种死后的归宿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你一定要好好跟她问问，她是不是信佛，愿意不愿意去这样的状态。去这个地方下一个问题，一朵小菠菜这个你说的平行时空的问题我们和这个世界就是，如果是大的环境下，那肯定是和这个鬼道众生是平行世界他们和我们就处在一个平行的时空当中，但是各自的业不同，所以不能胡乱穿过去你说这个。刚掉到地上的物品突然消失了找不到，这个是，你说他是突然进入了什么其他空间这个， 啊，你说完全没有这个可能性，我也不好说，因为的确现实里有这种事情啊，有什么飞机啊，载着很多人的飞机突然消失了，然后过了几十年又出现了，里边的人都没有衰老啊，也有过这种记录哈。但还有一种解释是，你的心里啊，你的意识里，你的意识里把它给屏蔽掉了，这个物体，就是让你看不见了，啊，这个用催眠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催眠一个人让把。在他面前放个被子，让催眠他，让他看不见这个被子，他就真看不见，啊，所以有些时候人也会进入到这种自我催眠的状态啊，然后就找不到这个东西，明明是他该在那个地方，他居然看不见，啊，别人看着的确在那，他自己却看不见，也有这样的事情，啊，平行时空真的存在吗？那是存在哈，有种说法是。这每次起心动念可能会产生一条时间线。这种所说的这个时间分叉的这种理论，在我佛教里是没有的。哎，因为你想时间分叉的话，那我们就不是一个我了，我们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线上都有一个我，那我就有了无数个我，是不是啊？这就不符合佛法逻辑了。我们众生啊，凡夫是不可能分拆的，除非你造了一些特殊的罪啊，被上面的管理员给打成粉末了，那意识被拆分成粉末，那有可能。但是呢，正常情况下，人是不可能这种同时出现在不同的环境里，除非你是大菩萨，你大菩萨显化身那另说，凡夫是做不到这个的。所以咱们就不讨论什么时间分叉的这种。现象了，在佛教里是没有这种说法的，也不可能，现实里也不可能，在逻辑上说不通的，我们过去、现在、未来其实同时上演，你要说时间上的话，就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这是可以这么说的，但是你说它同时上演呢，从佛菩萨的视角看众生的话，它就是一种有妄想的状态，而且这个妄想在变化，只有这样而已。但在那里是没有时间的，从佛菩萨视角看，一个人的一生是可以看得见的，所以说一直说是宿命通嘛，可以一生从编剧命运编剧给他写的命运上看，也都可以看得见。下一个问题，道教神仙体系里的三清四欲五老。六四七元八极九曜十度啊，还有民间信仰供奉的一些神仙，他们对应的天道中哪个层次？这个你说的他们这些个，只要和我们这人间不直接有关联的，那咱们也管不了哦，也不用计较他们是哪个层的啊。如果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哪怕是像城隍爷呀、什么土地爷呀这种地方小神。他们能影响到我们这个世界，而且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有管理权限的。像《地藏经》说的什么持地，什么哪个，什么地神吧，那个佛说这个地上的所有植物啊什么的都是谷米宝贝啊，都是从地而有，都是你的力量，有这个段吧。这种和影响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神，这种神我们就看。他们至少都是欲界天的，至少都是欲界天的，而且这个是岗位是需要，需要培训啊什么，他有这个上岗的一套程序哈。他们是否也是剧本中的一部分啊？的确是啊，整个世界都在剧本当中啊。下一个问题，椰子糕不错。这个放生仪轨的问题啊，这个寺院里是有仪轨的，师傅带着做的话，肯定是念大悲咒啊，念心经啊，有一套仪轨啊，什么往生咒啊什么的啊，放，这不是往生咒啊，但肯定有个咒语啊，这个是有仪轨，但是如果你自己做的话，也可以一边心里默念佛一边放生，你只要多多少少和佛法沾边的东西，你念出来，心里念着，或者嘴上念出来，让鱼能听见啊，这样是最好的。搞完就心里想想，回想一下，这样，理论上都是可行的啊。你只要放生了，那就有功德啊，至少有福德啊。我们做仪轨是，仪轨是提前给这些众生积点这个佛种啊，或者是种下佛种， 然后积一点福德功德啊，让他们这个下一世或者未来，然后在佛法上有所有所造诣啊，或者什么，把他们引到佛法里为了这个才给他们做这个仪轨哈。这个不是和功德直接有关系的，你放生了那就有关系，你给他们念这个了啊，自然功德是有，但是这个目的是给他们种佛种啊。下一个问题，贴吧匿名1966。你要问的是修行到什么境界可以找到这些失误这样的问题呢？还是问的是这个为什么会突然失踪这个问题？这个前面刚有人问说平行空间什么的，你确定是的确是失踪的吗？是你自己，你也确定你自己很正常吗？你是不是有什么梦游等这些精神恍惚这种症状啊？你先确定你是个正常的普通人，然后会出现这种现象，那再看是不是有人动的手脚还是什么的？大部分情况下应该都是自己的失误吧？你要说这个是频繁的发生，那有可能，但是我猜吧，可能是你是失误啊，你没找，你没你没注意而已啊。因为现实里有很多人是丢三落四的。修行到什么境界可以找到这些失误？如果真丢了就找不回来了啊！所以修行到一定境界之后，你就赚了很多钱，然后就买了新的了，你就不会纠结这个了。过失去的东西就让它失去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还不如换个新的，好不好？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这个家庭的一些矛盾问题啊，这个人人都有，我在家修行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这种家庭的。冲突之类的，但是你得先守住自己的底线。你说不吃肉，那就坚决不吃肉，也不给人做肉。这个做的挺好的。还有对他要不要宣传这个问题啊？如果他是恶意攻击你的那种人，那就和他约定好你不向他宣传，你也不要，对方呢也不要攻击佛法咱们相安无事这样就好了，这样和他说好就好。在他面前你不提佛法的事儿，他呢也叫他也不要攻击佛法咱们这样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正常过日子，这样就可以了，不要为了这个佛法对或者错的问题继续争吵，这个没有意义啊。你能做的就是平时多念经做功课，然后回向给他，求佛菩萨给他开佛智慧也只能这样了，至少先保证你自己不受干扰的继续修行，最后能解脱。等你解脱了再说，其他问题就以后再来度吧。关于孩子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几岁你也没说，这个是还得看孩子的意愿吧。孩子愿意跟爸爸，那就跟爸爸；愿意来跟你，那就跟你就不没有办法过度的强迫因为这个都是，你只要稍微一过度了，人家就越是反感，然后会跑得越远，是不是？所以这个孩子的问题，你就每个人都有他的命运，他自己的命运，你只要做好自己，让他看到你是个你学佛之后怎么样，有怎样的变化有什么样的，好的这种变化如果看了之后大家愿意信，那就信他不信那就拉倒吧，咱们还是先确保自己能解脱孩子呢就看他的个人意愿吧。好了，下一个问题，范零九。能静静的观察一棵树之类的，才能回来好好观察自己。这种方法是对的吗？你为什么不能静静的观察自己自己呢？慢慢先从自己心开始观察就可以了不需要观察外边东西，直接观察自己的心就可以了。我们所说的听耳根圆通法门，也是观察的是自己能听的那个感知能力，而不是专注的去听什么声音去那个声音的好坏这些不是的。眼根境界上的观法也是，也是在自己面前画一个佛像什么的并不是去观察什么外部的某个东西所以最好还是从观自己的心开始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如梦幻泡影双子，我的建议就是人事上，就是不主动造作别人等别人来了你就尽量做尽量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呢。不主动去招惹事儿，也不主动去招惹人，对缘分看淡一些哪怕是亲戚也有好朋友也有，你觉得和他就是没有那么深的瓜葛该淡的时候就淡，咱们不说直接断了 啊，不是直接断，而是慢慢的就相互之间不怎么走了，这个很正常，因为你们之间就没有什么缘分嘛。如果有缘的话，还有业的话，他自然会来上门找你的哈。还有你的修为，你得有这个大菩提心啊，你的修行坚持到一定程度的话，也会活菩萨安排一些人来跟你学佛的，啊，这个时候该教的人好好教就行了。啊，关于打坐的，双盘2个小时，气脉通的啊，这个是普遍的标准，就是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这样的，也有个别的有些人他就可能底子好啊，这个咱们就进行这个大众传法的时候就不讲这些个例，就讲这个普遍的啊，适合大家的这个法和这个适合大家的啊数据哈，所以一般情况就是双盘2个小时，然后呢心静下来。这样的话啊，这个气脉就会打通了。还有你说什么必须结印或专注啊？那个是尽量吧啊，但是你得往这个方向努力啊啊，结印肯定是结三昧印，这是最好的啊。如果每次盘不到2个小时，是不是几十年都没有用啊？也可以这么说的，你盘不到2个小时，可能也就一直停留在那个气通啊、通到没通的阶段吧。因为再往上4个小时，啊，这样这种人倒是见过很多啊。因为这个前面2个小时之间，2个小时以内和2个小时以上，除了气通之外，就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一个是这个身体健康了，气通了，这个是个人的感觉啊。还有一个就是硬性标准，就是初禅的时候，他不再梦遗了，不再遗精了。但有些人他一直处在3个小时以内，3个小时以后开始身体发生第二次变化。他一直对每次打坐不超过3小时，那5年10年这样一直坚持，他觉得每天打坐不到3个小时就已经很不错了，啊，每一次打坐，啊，结果他一直在梦遗，一直在遗精可能每隔几天，50多岁的人了，已经修了很多年，50多岁的人，他还像年轻人一样，每隔几天就可以，后来，跟我问，我告诉他这个你得化气，化气就得超过。3个小时的身体第二次发生变化之后，你一定要稳定到4个小时左右，这样子吧，这个精液就给化掉，化成能量存到体内，这样就不会遗精了。他听了之后就回去修行不到半年就做到了，因为前面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修行了。如果他不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每次都只停留在3个小时的，那就会一直遗精，不能做到化气，也就不能进入禅定啊。所以你看着吧，你怎么理解啊？心杂乱气是否能循环腿上盘？然后这个可以一开始啊，初学啊，你只要维持双盘的姿势，它气就会慢慢一直在旋转，循环的啊。虽然那个这个闭着眼睛手也不动的专注的时候，比这种专注的状态相比，这个循环的效率会慢一些。但是呢，你只要盘着腿，盘着腿玩手机也好，做什么也好，只要盘双盘的姿势下，他身体还是会处在循环的状态，所以身体还是会慢慢变好的。所以一开始也是实在心烦意乱心里很难坐得住，那只要维持双盘的姿势，玩点手机都很正常，这样没事的。好了，下一个问题，WXPCJRJGCS 听以前的录音说，求财只是诵经不布施的话会欠缺的，为什么会欠缺的？欠缺那点是什么呢？不是有一个故事吗？一个阿罗汉投胎的人，他已经修得很好了，但是他很穷，很穷，然后就每天托钵出去托钵连饭都讨不到，有时候，然后看到一个大象那是国王的宰相，国王上战场的时候骑的那个大象，所以吃得非常好。然后他就，很感慨这个动物都比他吃得好哦，动物的生活水平都比他好。然后他就用神通看了一下，然后发现，这个呢是一直者一直在，财布施的上辈子一直财布施自己呢是上辈子，不求不做财布施，就一直打坐参禅所以修到了阿罗汉。但是因为没有福德功德所以，投胎人间的就很穷，而那个呢？只做财布施，但是不修禅，不修行，所以，业来了就投胎到，动物道，畜生道。但是呢，他还是有了很多财布施的福德，所以就，就有这样好的生活环境 那你觉得会欠缺点什么呢？啊，你觉得呢？第二个问题，有的梵文咒语翻译过来是度一切众生，那经常念这个咒语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发愿？以后是不是真的要度一切众生？嘴上说是度一切众生，但是实际上你要成佛，只要度完和你有缘众生就可以了。你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发愿不是真发愿，发愿是真正你理解了什么是发愿啊？为什么要发愿？怎么度人？度人有多难？这些你都理解了，也接受了，这个时候才算真正发愿。我们在寺院里每天念经，它都是有四弘誓愿的，但是那不能算是你念了一遍四弘誓愿就算有大菩提心。大菩提心你真正发愿，你看我在这第二次传法里就着重讲大菩提心。大家大部分人在这里学佛的，很多人都是老修行，他们也知道怎么念四弘誓愿啊，怎么是那个都念过了。但是呢，在这里，理解了我的这个法，我教的内容之后呢，他理解了这个为什么发大菩提心啊，菩提心的原理是什么啊，发愿还渡人有多难啊，渡人物怎么渡，他都了解之后，还是发愿，还是这个时候发愿就变成真实的发愿。真正发愿之后，马上就有变化，马上就有感应，加持马上就有来了。那前面那说明了前面那个修行很多时候念的四弘誓愿，那都没有效果啊。反过来说是没有真正的发愿嘛，是不是啊？所以你只是念个咒语啊，你都不知道那咒语是什么意思。哪怕你知道了，但是你不知道是为什么要度一切众生，怎么度，有度的又有多难啊？这个你不知道情况下啊，只是随便念念，那不能算是愿啊。下一个问题，做个梦哈，这个梦很有意思啊，这梦里是，我也上场了吗？我也在场，我经常跑到各种人的梦里去我这人很忙的，我没空去进别人的梦里啊，那这个应该是你自己做的吧，或者说佛菩萨的给你看到吧，那这个你的堂哥是真实的人吗？现在还活着的人，和你有关系的人，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猜这个梦是应该是让你去度他的意思，至少让你去劝一劝他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那你不知道要不要去干，你自己看着办吧。下一个问题，好了没有了。这个是今天就371楼哈。今天这个贴吧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